人类许多的时候他必须要带我们经过死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如果不经过死因的诱惑的话，我们不会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我们还是要继续活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能力里头。好像我们方才所引的那个罗马第七章一样，罗马第七章那个人啊，他已经蒙恩了，他的心思啊已经更新了，所以他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欢的，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，他知道说神不喜欢的这个贪心，他知道了。你知道在十条诫命里头啊，只有这一条诫命啊乃是注意到这个里面的感觉的，其他的诫命都是外面可以守的，是不是呢？你外面都可以守，守安息日那个外面都可以守的了。你这孝敬父母，你外面可以孝敬父母的。你这个不可偷盗，那就是执着，你不可有偷盗的行为了，都可以。只有不可贪心这个东西呀，是执着这个里面的光景说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可以在外面十条戒、九条戒都可以在外面字句上守住了，但是贪心这个东西呀，你在字句上没有办法守的，因为贪心是这里面的东西了。所以这个人他知道了，哎呀，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啊，不可贪心。但是他就说了，好，那我就不贪心了，我就不贪心了。但是很稀奇，不提他不可贪心啊，他倒本来不大贪心的，你一提他不可贪心啊，哎呀，他贪得厉害。这个总是这个样子的，是不是呢？老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脚踏车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初初学脚踏车的时候啊，你就怕撞人嘛。但是你看见一个人来了，你就对自己说不要撞他，不要撞他，你就撞上去了。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我们啊，总是要想凭着这个天然的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，不行。神叫我们一直失败，一直失败，一直失败，失败到真是这个焦头烂额。你对神说：“那不行了，就完了，完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我也不再试了，试也没用处了。”这个我就承认失败了。好像保罗说：“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这躯死的身体？因为在我里面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。”等你好像进到世人的幽谷里头去了。你以为现在完了，死了，神复活的大能就开始了。因为本来你都是靠自己嘛，现在自己知道不可靠了，那你就抬起头来说，主啊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你如果要我做的话，那需要你自己来带我做。主说，我一直等着在那里要做吗？你不让我有机会吗？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他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应神儿子的心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难处在这里，我们不到死地呀，不肯放手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要认识复活的大能，在经历上要认识复活的大能，很多的时候要经过死因的诱惑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经过死因的诱惑了，你就认识了复活的大能。这个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呢？是生命的大能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主做你的生命，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自己。这个源头不同，源头不同。你知道有的人啊，天然呢很忍耐。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了，是真的事情呢。有一次我米特森弟兄呢，在一个 missionary 的家里头啊，我做客人。那么这位太太啊，有一天呢，与我们的与米弟兄去谈话。哎呀，他说米弟兄，你要为我祷告。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忍耐，你知道做missionary如果不忍耐，常常发脾气的话，这个传道很困难的，所以他觉得很痛苦。但是他说实在没有办法，我这个人就是不忍耐，所以他说米弟兄，请你替我祷告，求神给我忍耐。所以结果米弟兄就替他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求你给这个姊妹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麻烦。还有这个姊妹说，你不要这样祷告了，我是要求神给我忍耐，你怎么替我祷告去求神呢？给我很多为难难处，那个难处一来我就更不忍耐了。你弟兄说对呀、他说你所需要的就是难处，因为你以为你自己会忍耐了，你这个失败还不够，你要到一个地步啊，那个难处啊，那个试探呢、到一个地步你实在觉得你不能忍耐了，这样的时候你才会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。不是你忍耐，基督做你的忍耐。 你看这生命长大了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不是知识了，不是头脑的知识了，这生命长大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呀、啊，要在这个所谓这个认识复活的大能，这样我们这个生命就长大了。那么圣经说，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你知道基督的受苦啊，有两方面的。一方面，基督的受苦啊，你不能效法的。这个效法两个字是我们中文实在没有办法翻的，所以翻效法。实在的意思就是交通 ，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， 交通，与他一同交通，与他的受苦啊也交通。基督的受苦有两种，一种的受苦是赎罪的受苦，我们没有交通的，这是主耶稣一个人在那里担当的，是不是呢？他一个人在那里缠这个酒渣，他一个人担当我们世界上的罪。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做我们赎罪的祭，这个你不能有份的。你只能接受他的恩典呢，你不能与他一同受苦的。否则的话，你在他赎罪的工作上啊，也有你的一份，这个不行的。所以，主耶稣的受苦啊，那个赎罪性的受苦，他是独有的。我们不能与他有交通，我们不能与他一同有份的。但是，主耶稣的受苦还有个非赎罪的那个受苦。非赎罪的受苦啊，是他呼召我们来与他一同有交通，一同有份。比方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为着义的缘故他受苦，那我们今天在这件事上与他一同受苦。今天主就说，你们为着我的缘故，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，这个我们要与主一同受苦。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啊，因着与人表同情的缘故，他受许多的苦。我们今天也是因为爱人的缘故，与人同情的缘故，叫我们也受许多的苦。今天我们的主为着他的教会啊，受许多的苦，叫教会啊能长大，能这个成人。我们今天也是为着自己，为着对人生命的长大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受许多的苦，在祷告上出代价，好像生产的苦一样，我们在那里为主辛苦，那这种的苦难与主要一同有份，一同有份。这种的苦难呢，好像效法他的死一样，效法这两个字我说不大好了，这个效法的意思就是说 conform to his death， 好像主的死啊是一个模型一样，今天把你交到这个模型里头去了。主的死包括多少，今天你的死也包括多少。你怎样想罪死，你也想罪死；想世界死，你也想世界死；想肉体死，你也想肉体死；想即死，你也想即死；想仇的死，你也想仇的死。你的死包括多少，你在他的死里头与他一同有份，磨成在他的死里面。那么这个就是像保罗所说的，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在别人的身上也能发动，这个进到父老的那个阶段里头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这个追求基督的过程里面就有这些的事情，这样的追求，生命的追求是真的追求，不是光在外面学习一点，那是实在在生命里头啊，对基督有所追求。我想我对于这一点呢，我就讲到这里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来看第二点。这个生命长大的秘诀，第二点就是认识圣灵，认识圣灵。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对于圣灵啊不认识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保罗，你记得吗？在《使徒行传》呢里头啊，保罗到了以弗所，头到以弗所去的时候，他碰到约翰的十二个门徒。这约翰的十二个门徒啊，他们说相信，那么保罗看看他们的样子不大像，不大对劲，所以保罗就问他们，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呢？他说我们连圣灵有没有来都没有听见过，根本就没有听见过。所以结果保罗他就把基督的道给他们详细的解说，他们后来受洗就受了，是被圣灵就充满了，受了圣灵了。那么你看见从哪里开始，以弗所的教会是怎样的兴旺，怎样的长进。 所以我们知道认识圣灵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长进一个重要的秘诀。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心里很忧愁，当然要忧愁，因为这个门徒跟从主耶稣有3年之久了。那么主耶稣在凡事上呢，就这个做他们好像做他们的这个 guardian 一样的，什么都是主负责了。他们今天没有东西吃了，他们到主那里来，主就给他们。今天他们碰到难处了，跑到主那里来，主替他们解决。所以这3年之中呢，可以说主就是他们的那个 guardian， 是他们的这个珍宝，是他们的这个负责他们一切的事情。那么现在主要离开他们，他们怎么不忧愁呢？当然忧愁了。那么现在一旦呢，就是披沙做孤儿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主就安慰他，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我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，我去了我要差另外一位道会师 Paracletos 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不但要与你们同在，并且他要住在你们里面。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道会师，是他们的 Paracletos， 负责他们一切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主在地上的时候，因为主还带着肉身呢，只能站在他们旁边，不能到他们里面去。但是主说我去了之后，我要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来，这另外一位保卫师啊，他要住在你们里面，因为他是圣灵，是灵，圣灵啊要住在信主的人里面，做什么呢？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负什么责任？他要负责叫我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今天我们对于这位圣灵呢，必须要认识他，要认识他。今天人提到圣灵的时候，总觉得很渺茫渺茫。你今天提到神，你有一个观念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呢有父亲的观念。地上有父亲呢，我们知道神是父了，所以我们有这个观念。提到主耶稣，那更有观念了，因为他在世界上来做人嘛，所以这个观念很深。提到圣灵呢，这个好像抽象得很。那么圣灵究竟什么东西呢？有人说是一股气呀，或者说是一股力量啊，我就说是风啊，因为主耶稣说风水着意是吹了，所以有点像风一样，不可捉摸的。我们对圣灵就不认识。因此我们对圣灵不认识，我们树林圣灵的长大受了很大的难处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圣灵。在认识圣灵上，第一点要认识圣灵是有维格的。 The Holy Spirit is a person， 好像神父神是有维格的，主耶稣神子是有维格的，神圣灵也是有威格的。它不是一个气，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，它乃是这三二一的神中间的一位，它是有威格的。那么今天这一位圣灵就是神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你想一想看，我们今天这一般的人在我们这个蒙恩的重生的灵里头啊，圣灵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面。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。而这位神住在我们里面是有违格的，因为他有违格，所以我们要尊敬他。要尊敬他。我想这一个是在我们认识圣灵里头的第一步。如果今天你蒙了神的光照，能看见圣灵在你里面是有威格的，他就是神的话，你整个的人要有极大的改变，要有极大的改变。所以我想凡是看过整场基督徒生活的人呢，你都记得这个尼弟兄讲到这个一个就孤岭山上的那个电灯像，那个余新亮弟兄，我认识他的那个电灯像。他不大认得字的，但他得救了之后，你记得他要喝酒了，天很冷了，到了冬天他要喝酒了，但是你的时候已经下山了，
那么他叫太太酒也热好了，然后预备要喝酒，但是喝酒之前呢，这个吃饭之前都要谢饭嘛，他就开始谢饭，谢到一半就停下，谢不下去了，因为他说不知道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嘛，所以他就问他太太，他说太太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两个人都是刚刚信主，那他说把那本大书拿出来，因为你弟兄走的时候有一本圣经在哪里，但是他把圣经拿来了之后啊，但两个人呢识字不多，那么圣经也没有读过，那么这样大的一本圣经翻来翻去怎么能翻得到呢？幸亏也没有翻到，因为如果翻到这个提摩太书的话那就糟糕了，因为保罗说这个提摩太啊肠胃不大好啊，稍微用一点酒啊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幸亏也没有翻到，所以结果他们翻来翻去翻到就算了，他说真可惜没有问那个传道人呢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太太说酒啊也快要冷了啊，倒不如啊就今天就吃了算了，他说等到明年呢夏天呢传道人来的时候我们再问吧，也、哎、很有道理，所以他就再歇睡，睡了一半又睡不下去，他说这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，弄了三次没有办法，他对太太说不要喝了，不能喝。那么到了明年呢，你弟兄到山上去了碰到他了，他就把这个经过告诉你弟兄，那你弟兄问他你为什么不喝呢，他也不懂圣灵不圣灵了，这个名字他都没有的，他说这个我里面的当家不准呢、这个北方人当家嘛，这个 resident boss， 他说我里面的当家不准呢，感谢主，他认识圣灵是有违格的，是有违格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点我们认识圣灵就要看见说圣灵是有违格的，因为他有违格，他是神呢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听从圣灵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叫圣灵当奴，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掌权，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。在以弗所第五章里头啊，说不要醉酒啊，醉酒啊能使人放荡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被圣灵掌管 rule by the Holy Spirit。 圣经说要靠着圣灵而生，要随从圣灵而行，所以第一点我们需要看见说圣灵呢在我们里面，就是神在那里要带领我们，负责带领我们，叫我们长大成人，因此我们信主的人要听从圣灵的声音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不是耳朵里头听见话哈，你们不要再注意在这个耳朵有没有听见话，不是，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好像很幼小的声音，有的时候就是里面一种生气的感觉，罗马书告诉我们说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，随从肉体的就是死亡，有的时候你在那里跟从主的时候，哎呀，如果你真是随从圣灵的话，里面非常的生命，非常平安，如果今天你在活在肉体中的话，里面像死亡一样，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，要生命上长进，必须要认识圣灵，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他怎样对我们说话，他怎样感动我们，他怎样在我们里面担忧，他如果担忧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忧愁的了，他在里头这样引导我们，他在里头怎样的这个有的时候他这个是 restrain 我们，限制我们，有的时候他在里头催促我们，有的时候他在那里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圣灵，这样的话我们生命就有很大的长进，我想我也不能详细的说了。那么第三点就是要接受十字架，接受十字架，我们知道你没有办法把基督与十字架分开的，保罗对哥林多人怎么说呢，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来到你们中间，我立定了旨意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。哥林多的信徒为什么永远做孩子不长大呢，就是他们逃避十字架。哥林多的信徒啊，他们不要十字架，他们喜欢呢这个他们呢神给他们口才恩赐各种都很丰富，他们可以夸耀自己，结果呢他们不肯在生命上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因此保罗他说我从前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就定了旨意了，不 知道对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十字架，也知道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他还是说只有十字架是你们的拯救。你们所以啊，彼此纷争啊，这等就是因为十字架在你们身上没有做工，把你们的肉体出去。你们所以犯罪，你们所以弟兄欺负弟兄，甚至到法院里头去告弟兄去，就是因为你们不肯接受十字架。你们所以在那里不顾软弱的弟兄啊，为着自己啊享受的缘故，宁可让软弱的弟兄的天良啊受亏损，叫他跌倒。你们爱自己呀、不爱弟兄，也是因为你们不肯接受十字架。就是你们在聚会的里面许许多多的现象叫人不得造就，也是因为你们不肯接受十字架。就是你们对于真理啊有许多不接受，像他们认为说死人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也是因为不肯接受十字架的缘故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长进的话，你们必须要接受基督的十字架。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也是一样，加拉太的信徒靠着圣灵入门呢，但是他要凭着肉体来成全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保罗他说，你看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，从今以后人不要再搅扰我了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这个印记什么呢？这个印记就是十字架，因为主耶稣啊有钉痕，有钉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生命的长大与十字架有直接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不肯舍己，不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话，如果我们在身上没有这个耶稣的印记，没有上苍，好像说我们这个肉身呢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肉体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我们什么都是原位不动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不能长大，根本不能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我们生命要长大，在原则上我们必须要学习接受十字架。十字架一面把一切不出于神的东西替我们出去，一面把一切属于神的加给我们。十字架是个减去，十字架也是个加增，它减去的乃是我们，他加增的乃是基督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切都是根据十字架。我们能脱离罪恶的权势是凭着十字架，我们能脱离这个世界也是凭着十字架。好像保罗说，世界对我看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对世界看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因着十字架把我拯救脱离了世界了。我们今天能脱离肉体也是凭着十字架，十字架把我们肉体写成死鱼都已经钉去了。我们今天能脱离黑暗的权势也是十字架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黑暗的权势打败，把仇敌掳来凌辱的羞辱他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一切都要根据十字架。注意这三点：第一点，你要追求基督；第二点，你要认识圣灵；第三点，你要接受十字架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要看见这个生命呢就能长大，就能成熟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有机会一同在你的面前读你的话语，从你的话语里面来知道生命长大的秘诀。主啊，求求你叫这些的话因着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，叫我们实在能被带到你的真理的里面，不光是听，并且被你带进真理的里面，叫我们实在能追求基督，认识圣灵，接受十字架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这一次在这里交通的题目还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一次在这里所注重的乃是生命的长大和同被建造。我们已经用三次的这个时间，我们稍微一同看了一点关于生命长大的事。那么我想，主若愿意的话，我们就要用这一次和明天余下的两次
我们一同交通一点关于同辈建造的事情。关于同辈建造这一件事，我想第一点我们必须需要来看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如果不清楚神的旨意啊究竟是什么，我们啊就对于这个建造的方面不能完全的领会。我们知道在创世之前，在时间呢还没有开始之前，神就按着他心中所喜悦的，他就定了一个旨意。当神在那里定这个旨意的时候，万有还没有被创造，所以我们知道神在那里定这个旨意啊，他没有受任何外面的影响，他在那里定旨意是完全根据他心中所喜欢的。他所定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？他定的旨意就是说，他要为着他自己建造一个房屋。如果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神所定规的旨意就是要为着他自己要建造一个家。我们用人的思想，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是人呢，我们总是受人的限制，所以我们如果用人的思想来说他的话，你知道一个人呢他长大成人了，他就要这个成家立业了，所以一个人他长大的时候，他都在那里想要建造一个房屋，他要有一个家可以安息可以居住。所以我们的神他在创世之前呢，他就有这样的意念，他要建造一个房屋，做他自己永远安息之处。根据这个，神就创造了天地。但是神所创造的天地呀，并不是他的家，他的房屋。我们看以赛亚第66章呢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神的脚凳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所创造的天地呀，不过是他的办公厅而已。神在那里办公，但是呢，神的家还没有着落，因为神的家不是光神创造就可以有的，神的家是需要来建造的。我们知道创造和建造不同，什么叫做创造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创造乃是事无变有，这是创造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可以说都是制造，把原料拿来把它制造一下，但是不能说创造。创造是事无变有，我们的神在没有的里面他就创造出万有来了。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啊，他是独自在那里做创造的工作，他不需要任何的人任何的东西来帮他的忙。神在那里说有就有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创造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快，神说就有了。但是建造不同，建造不是神自己呀、事无变有的一个作为，建造是神把已经有的材料把它拿来配合起来建造起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在神建造的工作里面，与我们世界上的人就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人不合作的话，神在建造的工作上就受了许多的打岔。建造的工作不是一次就有的立刻的，建造的工作实在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神可以创造天地，但是神要为他自己预备一个永远的家，这个是需要经过建造的工作的。因此我们看见说，神把天地造了之后啊，他看见说还没有得着他所要得着的家。一直等到神创造人的时候， 神这一个家的那个观念呢，就开始光照天地呀、啊。但是神要为他自己预备一个永远的家，这个是需要经过建造的工作的。因此我们看见说，神把天地造了之后啊，他看见说还没有得着他所要得着的家，一直等到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这一个家的那个观念呢，就开始慢慢的显明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造万物啊，是根据他的智慧和他的大能，神用他的话来建造万有。但是当他造人的时候却不相同，他在那里造人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。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啊，与造万有啊不同呢？因为神在那里呀、啊、有一个心愿，神要借着他所造的人，就是由他造出他形象所造的人，可以在人的中间来建造他的家。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他照着他的形象造人。人的身上有一种的情形，就是说人好像一个器皿一样，这个器皿啊，是可以让神进到里面并且来充满。神把人造了之后，就放在生命树的面前，意思就是说，这是象征，意思就是说，神所造的一个人是造出他的形象造的，现在呢，神要人来接受他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啊，就是接受了神的生命到人的里面，这样这个被造的人与创造的神啊，就发生了一个生命的关系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发生了这个父啊与儿女的关系了。那么因着人接受了的神的生命，而让这个生命啊在哪里长大，生命的长大就成了这个建造房屋的材料。这样的话，神就能啊在人的里面就有安息，就能居住了。这是神当初那个创造的那个目的。或者在这里我们停下来献读一些圣经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怎样是神当初的心愿。我们知道在新约书里头啊，有一卷的书是特别提到神永远的旨意的，这一卷的书就是以弗所书。在以弗所书里头是给我们看见说，神怎样在创世之前，在基督耶稣里他就定规了那个美好的旨意。那么这个旨意是从各方面来描写他的，中间有一个描写，就是描写到这个房屋这个家的事情。我们看以弗所第二章，新约以弗所第二章，以弗所第二章第十九节念起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不妨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神那个当初的旨意的里面，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一般的人啊建造起来，成为神借着他的圣灵所居住的那个所在。但是很可惜，神把所创造出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放在伊甸园里头，园子的当中呢就有一棵生命的树。我想啊，这个图画很清楚，如果今天把你放在一个园子的里面，而园子的中间呢有一棵生命的树，这就是表明说，这个是神要你所注意的。很容易你注意到这棵生命的树， 叫你能领受神的生命，与神有联合，那么借着这个生命的联合，就有建造的工作可以开始了。但是可惜，人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反而因为受了仇敌的欺骗呢，人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有人在那里问说，究竟这个分别善恶树啊是怎样的一个树？那么在遗传里头啊，有人说恐怕这是苹果树吧，因为这个你看这个 Adam 是 Apple 在这里了，所以大概这个苹果更在那里了。所以个人有个人的说法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树也好，分别善恶树也好，不是普通的果木树。神在园子里面种了许多的果木树，这个果子都是可以做食物，换一句话说，供养我们身体的需要。但是这两棵树啊，不是为做供养啊我们肉身的需要的，可以说生命树啊是供养我们灵的需要，分别善恶树是供养我们魂的需要，各种的树木是供养我们身体的需要。所以我们不必去想它还是葡萄树呢还是苹果树呢，我们都不必去想它了，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树，是一个象征的一个说法。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分别善恶树并不是一棵坏的树，不是一棵坏的树，神没有把一棵坏的树啊放在园子的里面，没有，神在园子里头所种的树都是好的树，所有的果木树啊都是好的，而分别善恶树是更好了，那么生命树是最好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神给人的拣选呢，不是好坏的拣选呢，那是最好与次好的拣选，而这个次好啊就变成最好的仇敌了。一个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就得住了神的生命，换句话说，从今以后啊，他是依靠神而活，他是与神合而为一，他在那里呀、被神能建造成为神的房屋，叫这一个人被造的目的能得以完成，生命能得着完全，得着满丰满。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我不要神来做我的生命，我愿意我自己这个魂的生命啊能发展，只要我这个魂的生命发展到一个程度啊，我自己能分辨善恶，我用不着像小孩子，我用不着父母，我自己呀、就是长大了，我自己能分辨善恶，我用不着神，我自己可以做神了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本来是最高的知识，你想世界上有什么知识比分辨善恶的知识更高呢？今天你就是科学的知识吧，不过是对于这个无理的东西、无知的东西呀、你有了知识了，可以把这些知识拿来应用，叫你生活得舒服一点。但是分别善恶的知识啊，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那个理学，那个理学、理智，你能用你的思想能判断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好的呢，这件事情是坏的，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伦理道德了。这样的知识啊，是知识中最高的、最高的知识了。但是这样的知识啊，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的话，那这是定我们的罪啊，是不是呢？你知道的都越多，你做不出来，那就你就定罪了。所以这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叫人死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不要神，要自己自以为大。要自己说神，认为说我知道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那么很好，你是知道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但是知道善呢行不出来，知道恶偏偏去做，所以这样的话不能生啊，反而就变成死了，结果人就受了欺骗。因为魔鬼对女人说，你吃了这个树的果子，你眼睛就明亮了，你能分别善恶，你就像神一样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用不着神了，那么人就受了欺骗，结果人就堕落了，人就堕落了，不但没有得着神的生命，反而罪就进到人的里面，做了人的主，因此人就被赶出伊甸园，这个生命树的道路 神就差遣基路伯用转动火焰的剑呢，他在那里防守这个生命树的道路。换句话说，人就失去了神的生命。那这只不是说因着人这样的缘故，神他当初的旨意也因着人的失败啊，神的旨意也就失败了呢？不是的，神所定位的旨意是受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打叉，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当初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啊，他所定位的旨意他从来不改变的，他的手段可以改变，但他的旨意永远不改变的。因此从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之后，神就开始起来做恢复的工作。当然他头一件事情呢，他就是把这个牲畜啊把它杀了，流血，并且用这个皮啊给人做衣服来遮盖他的羞耻。同时他对人说，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蛇的头，蛇要咬伤他的脚跟。换一句话说，神马上就应许说，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，因为主耶稣是同于玛利亚所生的，他要来要把蛇的头把他打扁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要把撒旦的工作完全毁坏，把撒旦完全打败了。虽然撒旦要伤他的脚跟的，因为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神一面给人拯救的应许，一面神用预表把牲畜杀了，流了血。换一句话说，无罪的羊羔啊，为着有罪的人流血，这是预表说有一天呢，神自己的羔羊要来。他来的时候，他的宝血要洗净人所有的罪，并且他要做人的衣服，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义。所以就看见说，从那个时候起，神就开始做工了。神在那里做工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一路一路他在那里做。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就呼召亚伯拉罕。本来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也是拜偶像的。今天这个加勒底乌尔啊，圣经里的加勒底的乌尔已经啊，在考古学已经在地里把它挖出来了，你可以去参观了。那么他们在那里考古啊，把加勒底的乌尔发掘出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城市啊是充满了偶像。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呢、啊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是制造偶像，是制造偶像。所以亚伯兰呢，他生在一个偶像的城里啊，一个拜偶像的家里头。但是感谢神，神的恩典领导他，他觉得说这些偶像究竟怎么一回事呢？他不相信，他说这些定规不是真的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根据犹太人的遗传这样说了，当他的父亲出门的时候啊，亚伯兰呢，他就把家里啊做的偶像啊，这一个手把他砍掉了，那个脚把他砍掉了，把他就把叮叮叨叨啊弄得一塌糊涂啊。那么等到他父亲回来一看这个事情，很气啊，他就问他的儿子说，你为什么把我这个偶像啊，把我的神啊弄得这样呢？哎呀，他说，父亲，你走了之后啊，这些的神就打架起来了。那父亲说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？这些东西怎么会打架？亚伯拉罕说，对呀、啊，这些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据说有这样的犹太人的故事，有这样遗传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呢、啊，荣耀的神呢、啊，向亚伯兰显现，神在他怜悯之中呢、啊，向亚伯兰显现。那么神就把亚伯兰呢，就分泌出来，呼召出来，从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家，从一个家就变成一个国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到了这个摩西的时候啊，神就打发摩西啊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。把他们拯救出来之后啊，就带到西南山。到了西南山呢，神就在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啊，和遵守我的约，你们就可以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全国要做祭司的国度。神就把十条诫，把律法赐给他们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神也叫摩西啊，为他造一个会幕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神把他的心意说出来了。神把这一班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，救到西南山来归给他自己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，你为我造一个会幕，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。所以在哪里，神就把他的心意说出来了。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，要把人当作他的家。那么如果今天人能做神的家，当然人呢也能在这个家里得着安息，得着丰满一样的。但是可惜，以色列人虽然有了会幕，到了后来进了迦南地，我们记得大卫因为爱神的缘故，他要为神造一个圣殿，后来所罗门就把圣殿建造起来了，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圣殿的里面。但是事情过了不久，以色列人远离了神，他们就学习列邦的做法，他们也开始拜许多的偶像，违背得罪了神，所以结果神就让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虽然以后70年之后，他们从巴比伦也回来了一部分很少数的人，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，但是我们看见一直到主耶稣降世的时候，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有400年之久，最后一个先知就有的先知是马拉基，从马拉基一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中间隔了400年，在这400年之久啊，神不说话。虽然在耶路撒冷有圣殿，他们在那里献祭，也有祭司，但是神的荣耀没有在那里，这个不过是个空的壳子而已了。在外表上啊，好像神有一个居所，在实际上神没有住在里头。你记得主耶稣啊，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他就去洁净这个圣殿，因为他跑到圣殿里头，看见在圣殿外面呢，这个圣殿的那个田园的这个周围啊，都是买牛买羊啊，买各自各会名钱呢、他们在那里利用宗教来发财。所以主耶稣看了这种的情形呢，他说：“你把我父的家、父的店，变成一个 bazaar， 一个买卖的场所了。”主耶稣就起来接近这个圣殿。当初起来接近的时候，这一般的圣殿的官呢、和那一些的祭司啊，就在来这个向主挑战呢。他说：“你是谁呀、你竟然来做这样的事情？你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样的事呢？”主耶稣说：“你们撤回这个殿，我在3日之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。”哎呀，他们说这个殿呢是花了46年呢才把它建造起来，你怎么可以3天就把它建造起来呢？他们不明白，就这个话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说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在主耶稣的时候啊，耶路撒冷有圣殿，在名义上呢，这个圣殿是神的家，是神的房屋，但是神的荣耀没有住在里面。这个房屋是虚空的，神不住在里面。那么神住在那里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道成肉身，自搭帐篷在人的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，真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当主耶稣降生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这一个人这个身体啊，就像一个神的会幕一样，自打在人的中间，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里面。所以神的殿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个圣殿，神的家乃是主耶稣基督。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神就居住在主耶稣的里面，而得着安息。所以你看呢，好几次天就开了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神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，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里面，他就是神的居所。但是人把神的居所把他毁掉了，在十字架上把主耶稣钉死了。但是主说，你们毁坏神的殿，我3日就要叫他重新建造起来。这是指着主耶稣复活说的，指着主耶稣复活说的。他们人可以把主的圣体毁掉，主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人可以把它毁掉，
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不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不但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，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开始也穿上一个奥秘的身体，一个团体的身体。这个团体的身体就是他自己的教会。所以以弗所第一章啊，22节23节怎么说呢？所以神设立基督做万有的元首，为着教会做万有的元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在旧约的时候的会幕和圣殿呢，不过是一个预表。神根本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那个房屋里面，连所罗门在那里献圣殿的时候，他都这样祷告，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呢、啊，还不够你居住啊，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一个殿里头呢？这个不过是做一个安置你灵的地方。但是神真正的家是什么呢？神真正的家就是基督耶稣，神真正的家就是他的教会。今天神把我们这一班信靠主蒙恩得救的人，把我们建造起来，成为神借着他圣灵的居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见说，这个同被建造啊，是何等的重要。因为这个与神永远的旨意啊是相连的。马太福音16章里头，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那么他们就报告了。当然那些坏的报告啊，他们都不说了。因为他们很尊敬他们的主耶稣了，所以当然他们也听见许多的坏话，他们就不便说了。所以他们都报告好的。他说，有人说你是这个以利亚大先知，有人说你是耶利米，因为你流泪痛哭像耶利米一样。有人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复活了，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个，有人说你是摩西啊在申命记里头所应许的那个先知，摩西说将来在你们弟兄中神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一样，你们不听他的话必要迷惘。哎呀，都是好的报告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？就说你们这一班呢，跟从我的人，认识我的人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西蒙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西门巴约拿，约拿的儿子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个不是血肉指示你的，这个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又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应付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吗？主在那里说，你是彼得。彼得什么意思呢？彼得是一块小石头，一块小的石头，这个叫做彼得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啊建造在这磐石上面， rock。 彼得是 stone， 这个根基啊，那是个 rock。 这个有的时候天主教里头啊，他这样说了，他说这个主的教会啊，就是建造在彼得身上的。因为主说你是彼得吗？你是石头吗？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石头上面吗？所以啊，这个教会啊，就是建造在彼得身上。彼得是第一个教王了。如果这样的话很惨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见呢，彼得承认了主之后啊，主就开始啊告诉他的门徒，他怎样要到耶路撒冷去啊，但第三天他要被人杀，但第三天要复活。彼得怎样？彼得就把主耶稣拖住了，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你要提你自己，你不要这样牺牲了，何必这样牺牲呢？那么主耶稣转过身来说，撒旦推我后边去啊，那不得了，这根基摇动了。如果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的话，还没有盖起来啊，就已经摇动掉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。彼得他自己很清楚，他很清楚。所以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到了2章第5节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主耶稣是一块活的石头，一个 living stone， 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人都变成一块一块的 living stones，
因为我们都是他这个里头的一个 chip， 你知道吗？都是他这个大磐石里头的那一小块了。我们都领受了他的生命了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像活的石头一样，这些活的石头啊，就同被建造，成为一个灵宫，成为真正的祭司，靠着主耶稣就献上属灵的祭物来蒙神悦纳。所以彼得他自己知道，他不是那个磐石那个根基，他不过是建造在磐石上的一块石头，一块石头。这个是磐石是什么呢？磐石是主自己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，我已经立了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根基。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话语。无论如何，你在这里看见说，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得着主的生命了，所以叫活石啊。为什么是活石呢？因为有生命的。我们这一般的人来到主面前，就得着了生命了。那么神就用这一个生命来建造起来，成功他自己所居住的那个房屋。这一个是神那个永远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见说，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。像我们这样这些的卑微的人，堕落的人，可以说这些的人呢，都是废物，都是废物啊，不值那的，只配下地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但是今天神在他的慈爱和恩典、智慧和能力的里面，他竟然呢借着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。他不但把我们拯救了，并且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把我们这些的人建造起来，成为他自己永远的家。他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我们也要居住在他的里面。这个就是神对于这个我们所定规的旨意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神所建造的房屋。那么当然你要建造房屋的话，你一定呢要有材料了，要建造的材料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创造是不要材料的，它是事物便有的，神用一句话就创造了天地了。但是建造房屋是需要材料的。那么这些材料从哪里来呢？我们先从预表的里面来看一看。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。出埃及二十五章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说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、蓝色、紫色、紫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糟毡木、点灯的油，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、红玛拿和别样的宝石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。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神的心意啊，就是要居住在他所创造的人的里面。但是他所创造的人已经堕落了，因为堕落的缘故啊，当然神就不能啊住在堕落的人的里面了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第一步啊，神必须要把这些人拯救出来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神在埃及啊，没有对摩西说要以色列人呢、是给他送礼物，他可以找会幕住在他们中间。神不说这个话，神第一步的工作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。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读出埃及记，这个非常有趣的。当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，法老啊，就是埃及的王法老啊，当然不愿意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他的奴工啊， 为他造金字塔，为他造这座舱啊，大城市，当然他不愿意看见这帮人走啊，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法老他一直不让他们走。